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今天是3月1号啊，时间过得真快，转眼2015年2个月的时间就过去了。就在上周，第87届奥斯卡奖刚刚揭幕啊。大家知道获得最佳影片奖的是哪部电影吗？有没有人关心呢？这么重要的事件啊。对对，海滨说了，鸟人啊，叫 Birdman。 这部电影我没看啊，已经有很多部奥斯卡获奖的最佳影片我都没看了。不过去年那部电影我看了，是跟Paul一起看的。大家知道去年最佳电影是哪一部吗？叫什么名啊？也没人知道哈。去年那一部叫为奴十二年啊， Twelve Years a Slave， 也很好看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讲的是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1841年，有个叫所罗门诺萨普的黑人住在纽约的萨拉托加。他是个自由人，并不是奴隶。当时美国南方一些州有很多黑奴，但是北方州的蓄奴情况并不严重，很多黑人都是自由人。所罗门是一名小提琴的演奏者，有妻子儿女，生活富裕。但是有一天他被人骗到了华盛顿特区，吃饭的时候被灌醉，醒来以后发现自己已经被卖做了一名奴隶。后来所罗门被运到了路易斯安那州，被贩卖转换了好几个主人，受尽凌辱和死亡的威胁。在为奴十二年以后，他在一位加拿大牧工的帮助下重新获得了自由。这部电影是根据所罗门诺萨普在1853年所著的自传小说《为奴十二年》改编的，所以其实拍的是真人真事。所罗门在被奴役的十二年里面，无时无刻不想着能够重获自由，回家跟亲人团聚。自由是他在长期忍受非人折磨，能够坚持生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和动力。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圣经以弗所书，而自由是我们要谈的主题。作为奴隶，所罗门憧憬的人身自由肯定是有价值的。而在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里，使徒保罗所谈到的那种自由却是更加宝贵的。在开始今天的学习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前面学习的内容。我们已经学习了以弗所书1章1到6节，我们再读一下。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这里提到了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带给我们各样属天的祝福。1章4到6节特别描述了圣父在世界被创造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并预定了我们通过耶稣基督得名分。他爱我们，要把属灵的祝福丰丰富富地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啊，尽管这是我们不配得的。我们以前讲过以弗所书1章3到14节在希腊文圣经里面其实是一个句子，也是圣经希腊文这个原文当中最长的经文。这一句经文讲的都是神要赐给我们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4到6节讲的是圣父的工作，7到12节讲的是圣子的工作，13到14节讲的是圣灵的工作。 今天和下一次我们要看一看圣子的作为，看看耶稣基督带给了我们何种属灵的福气。我们一起读一下以弗所书的一章七到十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上一次我们在学习以弗所书一章四到六节的时候，谈到了圣父的工作啊，我们可以把它的主题归结为一个词，拣选。不是由于我们自己做得有多好，也不是我们配得，而是出于父神所降下的属灵的福气，他赐给我们恩典，选择了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一员，这是拣选。今天这段经文，如果我们用一个词来总结呢，它的主题是救赎。救赎这个词其实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是用的很少的，无论是日常生活当中说话还是报刊杂志上面，我们都很少用这个词。对于大多数华人，乍一听这个词儿，可能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对于以弗所书当时的作者而言，救赎的含义是非常清楚的。其实救赎这个词是深深的扎根于圣经旧约的文化当中的。在旧约中，救赎常常表现为当一个民族或一个人的自由被限制时，通过某种方式使之脱离束缚，这是一个拯救的过程。摩西五经讲了神如何从埃及人手里救以色列人脱离了奴隶的身份，使他们的自由得释放，并获得迦南地土的故事。撒母耳记上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主耶和华，你本为大，在我们耳中所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而洛德记讲到了布阿斯通过赎回原来属于拿俄米丈夫的土地，享有迎娶路德为妻的权利。路德记四章一到十三节，布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布阿斯所说的那至近的亲属经过。布阿斯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布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布阿斯对那至近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布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啊，这个原文做买，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托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布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了下来。布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 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救赎一词在新约圣经当中一共出现了十次，其中七次是在保罗书信中，而三次是在以弗所书中。以弗所书的读者们明白，救赎表示付出赎价之后是没有自由的，脱离束缚。波阿斯救赎路德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救赎的三个要素：第一，救赎要付代价；第二，救赎需要过程；第三，救赎具有目的。在以弗所书一章七到十节里，保罗也清楚地阐述了这三个要素。在我们谈救赎的三个要素之前，先考虑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需要救赎？在福音书里，有一天主耶稣进入了圣殿，在那里教训人。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里虽然主耶稣没有使用救赎这个词儿，但是他的话肯定反映了救赎的概念。主耶稣谈到了人犯罪成为罪的奴仆。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保罗深入探讨了这个主题。圣经清楚地表明，我们是作为罪人出生在这个世界的，对于罪来说，我们是他的奴隶。因此为了成为神家里的一员，我们必须从罪中被释放出来。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被救赎，而使我们得救的唯一可能是有外在的力量替我们付赎价，因为人类自己无法靠自己的能力得救赎。这个外在的力量就是圣子耶稣基督。以弗所书一章七到十节讲的就是主耶稣在救赎的三个要素中所做的工作。这里救赎的第一个要素是救赎要付代价，它的代价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以弗所书一章七节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爱子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在第六节，保罗告诉我们，天父是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恩典的。换句话说，只有在主耶稣里面，我们才能得到救赎。现在圣经进一步告诉我们，是耶稣为了我们的罪付了代价，我们才能得到救赎。换句话说，人的被赎不是白来的，是付了代价的，并且是昂贵的代价。不仅在这里，圣经中还有一些经文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告诉我们：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三节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那么是付了什么样的代价才使我们被救赎，脱离了罪的辖制，得到自由的呢？是耶稣基督的血。使徒彼得也强调了这一点，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七到十九节，彼得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 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为什么说救赎是凭着基督的血呢？为什么不简单的说是凭着基督的死呢？首先，无论保罗还是彼得提到血的时候，并不是说耶稣肉体当中的血有什么奇妙的功能可以为我们提供救赎。耶稣的血是用来描述基督耶稣因着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那种伤心悲伤痛苦的情景。其次，血会使新约圣经的读者们马上就联想到旧约中祭物被杀的情景。保罗这么讲是特意应验旧约圣经中牺牲的情形。刚才我们提到了，在旧约圣经中记载了神曾经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救赎出来，当时以色列人被埃及人奴役，痛苦不堪，自己无法脱离辖制。为了使他的选民获得自由，神给埃及人降了十个灾祸，第十灾是最重的，埃及中无论人畜一切投生的都被杀死。神降灾的那夜也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个逾越节，神告诉他的子民，那个晚上每家都要杀死一只羊羔吃它的肉，并将它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神说，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唯见着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这里逾越节的羔羊就象征着耶稣基督，血就象征着他付的代价。因为神的子民在基督里所得的救赎，神的审判才会越过我们，这样我们才会存留性命。所以一切信耶稣的人才会有永恒的生命，不再受神大怒的审判。以弗所书一章七节上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基督的血不仅带来了救赎，还是我们一切的罪一切的过犯都得赦免。神是圣洁公义的，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犯罪的一定要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除非有什么方式替我们来还罪，神才不会计较我们的罪。基督的血也会让那些熟悉圣经旧约的人马上就想到赎罪日和替罪羊的律例。在利未记十六章里，神晓谕以色列百姓如何为自己赎罪，以使罪得赦免。大祭司进圣所的时候，要用一只公牛犊和一只公绵羊为祭物，将公牛犊宰杀为赎罪祭，并将它的血带进幔子里，将公绵羊烧在坛上为燔祭，另外用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其中一只为了赎众人的罪。在利未记十六章十五到十九节告诉我们，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上，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一切的罪愆，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而行。他出来要在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在坛上行赎罪之礼，又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抹在坛上四周的四角的周围，也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洁净了坛，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提到另一只活着的用作众人的替罪羊，说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所以在新约圣经中，基督的血象征着 他为我们的罪受死而付出的代价，而基督的人象征着我们的替罪羔羊。基督耶稣的流血受死带走了我们的罪，让这些过犯罪愆远离我们。基督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圣洁。是因为神的爱，才差遣了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付清了我们的罪债，将我们从罪的奴役之下救赎出来。彼得前书2:24告诉我们，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并不仅仅是发生在将来，从我们接受了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那一刻起，救赎就实现了。主耶稣已经付了赎价，使我们的罪能够被赦免，因此我们就能够从现在开始在他里面享受属灵的福气。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犯罪了。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肉体之中仍然有罪恶的欲念，我们还会不自觉地犯罪。不过因为我们已经被基督救赎，脱离了罪的辖制，我们可以靠着神的大能与罪对抗，减少犯罪。而我们在接受主耶稣的救赎之前，我们都没有能力克制罪，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是罪的奴隶。很多人都知道一个爱斯基摩人猎狼的故事。传说在北极的爱斯基摩人借着独特的气候条件，发明了一种特别的猎狼方法。他们在一把锋利的刀上面涂上动物的鲜血，把它放在冰窖外让血液冻上，然后重复几次，让刀上面这个冻的这个血块啊变得更厚，然后把它锋利的刀刃呢，这样就被严严实实的包裹起来了。接着他们选择了一个狼经常出没的地方，在那里凿一个洞，把这个刀的刀柄部分埋在里面，让刀刃露在外边。那么很快呢，这把带血的刀就被冻得结实了。狼的嗅觉很灵敏，闻着血的味道就找过来了。他看到了这个别致的冰激凌，就兴奋地舔了起来。这人吃冰激凌喜欢奶的味道，但是狼喜欢血的味道。狼嗅到了越来越浓的血腥味儿，就不断贪婪地舔。爱斯基摩人涂在刀上的血一层一层地被舔了下去，刀锋露了出来。但这个时候狼的舌头呢，因为舔了半天的冻血块已经变得麻木了，所以触觉很迟钝。但是狼的嗅觉告诉他，他尝到的东西是那么的美味。狼的舌头舔在了刀锋上，被割破了，血流了出来，但是他还在不断地舔，血就一直流。最终狼因为失血过多死去了，这样他就成了爱斯基摩人的猎物。实际这就是我们在被救赎以前属灵的光景。我们生活在罪中，身不由己，无法摆脱罪的辖制，但是耶稣基督的血使我们被救赎，得了自由，不再做欲望的奴隶。今天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救赎的第二个要素是救赎的过程，是神的恩典使我们得到了救赎。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我们能得到基督流血舍命的救赎，是照着神丰富的恩典。上次我证道的时候讲过，这恩典就是我们所得到的，不是我们配得的。而神的恩典包含了一切使我们产生愉快和喜乐的东西，不仅使我们得到属神的生命，还使我们拥有了丰盛的人生。我们的生命也变得更加有意义，有盼望。有人说，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就像大水泛滥一样，完全将我们淹没在当中。神的恩典是一个过程，通过恩典，他使救赎对他所拣选的儿女们实现。这里保罗又一次强调了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我们每一份属灵的福气都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美德或善行所得来的， 而是100%取决于神的恩典。不过在这里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恩典的来源，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这里提到了神的智慧聪明，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啊，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那么什么是神的智慧聪明呢？有位牧师说，智慧是石头事实真相的智力，偏重在原则和计划方面；聪明是把前述智慧在行动上表明出来的智力，偏重在细则和执行方面。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不但有他智慧的预备，还有他聪明的安排。我很喜欢这句话，我觉得讲得很有道理。那么圣经提到神的智慧呢，显明在两个方面，神无限的知识和他奇妙的作为。首先，神知道一切将来可能要发生的事情，万事在他的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但以理书2:28说，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也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约翰一书3:20下半节说，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甚至人的心思意念在神那里都是无法隐藏的。大卫王警告他的儿子所罗门说，我儿所罗门呐，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地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其次，神通过他奇妙的作为显明他的智慧。箴言3:19说，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立天。耶利米书51:15说，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一位存心诚实的人，就会通过宇宙奇妙的创造而认识在世上有一位造物主。有一次，普林斯顿大学的天文学家亨利·诺里斯·罗素做一个关于银河系的讲座，结束之后，一位女士走过来问他，如果我们的世界是如此之小，而宇宙是如此之大，我们能相信神会注意到我们吗？罗素博士回答说，女士，这取决于你相信神有多么伟大。我们常常是这样，一边免费呼吸着神供应的空气，享受着神给的阳光，喝着神提供的水，一边质疑神的存在。诗篇147篇5说，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神奇妙的作为是我们所无法理解的。神预定高台雅各的儿子约瑟，但是却要他受到巨大的痛苦。约瑟心地单纯，被他的哥哥们所嫉妒怨恨，他们将他卖掉，使他流落到埃及，又被陷害，关入监牢，屡次面对死亡。然而又因他奇妙的解梦蒙法老看中，被任命为宰相。当大饥荒临到巴勒斯坦全地的时候，以色列全家却因为约瑟的身份和治理国家的功绩而免于饿死。在以色列人被米甸人辖制的时代，士师基甸跟敌人征战，神要他将32000人的军队减少为300人，打败了强大的米甸军队，使整个民族得救。神让以色列的先知约拿向他民族的仇敌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人传悔改的信息，但是约拿却因为仇恨而拒绝神的命令。神让约拿乘着船在海上经历大风暴，约拿被敬畏神的水手们扔进了海里，神就派一条大鱼将约拿吞到了腹中。约拿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终于顺服。当他在尼尼微城走了一天，宣告审判的信息，全城人马上悔改，离开恶行，几十万的人和牲畜都得了拯救。神的智慧聪明是人完全无法揣度的，而他的智慧总是与他对人类的救恩有关。稍后我们讲到神旨意的奥秘，就会更加清楚 神是如何通过他的智慧实施拯救的。既然人的才智无法领会神的智慧，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从神那里得到智慧，以更好的明白神的旨意呢？箴言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神要我们谦卑下来敬畏他，这样他就会赐给我们智慧。因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那么什么是神眼中的谦卑呢？是不是唯唯诺诺、人云亦云呢？是不是无论心里怎么想，表面上都要装作谦虚的样子呢？这些会不会使我们成为智慧聪明的人呢？我们看看主耶稣是怎么说的。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所以在神眼中的聪明人是那些能进天国的人。那么什么人能进天国呢？遵行神旨意的人。圣经神的话告诉我们，信耶稣就有永生，照着神的教导去做，就会讨神的喜悦，就会荣神益人。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活在基督里面时，主耶稣就成了我们的智慧。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当我们信靠基督、效法基督，基督就成了我们的智慧，我们就会拥有越来越多神的智慧。使徒保罗旅行布道的时候，有一次到了哥林多城，这是希腊的一座文化名城，有许多崇尚哲学、寻求智慧的人住在那里。保罗向这些人传福音，他们一些人领受了保罗所讲的道，接受了基督，就得救了。然而他们领受了圣灵之后，并没有靠着神的恩典而活，而是仍然生活在希腊文化里。换句话说，他们不是过属基督的生活，而是过着属世的智慧的生活。因为他们所追求的是属世的智慧，就有了不同的心思和意见，他们产生了不同的偏好和选择。有的说我喜欢保罗，有的说我愿意跟着基法，还有的说我选择亚波罗，甚至有人说我中意基督啊。这些不同的意见使许多邪恶的事有机可乘，罪恶进到了教会里面，教会中出现了嫉妒、纷争、淫乱，以及互相告状。当基督徒不追求过像主耶稣那样圣洁虔敬的生活时，就没有智慧识别来自世界的诱惑和魔鬼的攻击，也就没有智慧管理神的家。神的恩典是救赎的过程，而以弗所书一章八节告诉我们，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啊。是怎么样的充足啊？就是不但应有尽有，毫不缺少，还远远的超过我们的所思所想。以前我有个朋友是个慕道友，在西边的 casino 里面打工搞清洁。有一天中午我在家，他突然从单位给我打电话，说他那辆美国车出了问题，开不了了。他说我手上只有几把螺丝刀，但不是平头的，就是十字花的，可是车上的螺丝都是内四角或者内六角的，还有大有小，你把我借套工具送过来吧，要不我连家都回不去。我马上给他借了一套工具啊，一个组合工具，整整一个大箱子。当我给他送过去的时候，他眼睛一下子就亮了啊！我总也忘不了他打开工具箱之后脸上那种欢欣的表情。他说工具太全了，比我想的还要多得多，好极了。那天他用那套工具很快就修好了车，那以后很长时间他对那套工具都赞不绝口。所以神赏给我们的恩典可能就像那样充充足足， 丰丰富富，让我们感恩不已。今天我们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救赎的第三个要素是，救赎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到原来的状况。以弗所书一章八到十节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是一个喜欢探索奥秘的人，小时候对飞碟探索感兴趣，中学的时候又迷上了考古，有一次在一个博物馆里展览一具楼兰的木乃伊女尸，我特意买了票进去看。刚参加工作那时候，单位有几个年轻人迷上了日本那个电视连续剧，叫《名侦探柯南》，我也跟着看，还兴致勃勃地跟着推理。不过我所关注的那些奥秘呢，并不是使徒保罗所讲的奥秘。当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使用奥秘这个词的时候，他几乎总是指神在过去没有透露，但是现在选择揭示的事情。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说，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这里的奥秘是永古隐藏不言，但如今显明出来的。这奥秘非常清楚地表明，是指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换句话说，直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并复活升天，神对于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计划才完全地被人知道。虽然这一计划在旧约当中有一些迹象，但是直到耶稣完成了它，人们是不可能完全明白的。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Sir， 这个是美国的医生，曾经担任哈佛医学院的教授和院长，他对于乙醚的临床效果非常感兴趣。为了了解患者的感受，他决定自己亲自用药来体会。他给自己打了一针以后，就进入了一种做梦的状态，慢慢的一种难以言状的深奥的意念进入了他的脑海中。他相信自己突然对宇宙中所有的奥秘本质都领悟了。然而当他恢复清醒以后呢，他记不起来那个领悟是什么了。他觉得这个领悟对人类太重要了，所以决定再试一次，以切实掌握那个领悟。这次他找了一位速记员，那个时候是1919年的时候，没有电脑，没有心电图的，坐在他的旁边床的旁边帮忙。他又给自己打了一针足量的乙醚，就在他失去知觉之前，那种顿悟又出现了。他尽力控制着自己，嘟囔的把自己的感受说了出来。这速记员马上把他讲的记了下来，然后他安心的睡着了，相信自己已经成功的获得了对人类宝贵的顿悟。当他醒来以后，马上满怀期望的跑到速记员那里，想知道自己到底都讲了什么话。速记员一字一句的念道，整个宇宙中充满了强烈的松树油的气味。所以人类一直都想着，并且也在尝试着决定解释宇宙的奥妙，但是保罗却告诉我们，是神的旨意用他的智慧赐给我们恩典，才使得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奥秘。乍一看，这一奥秘神的计划似乎只限于对我们脱离罪的救赎和对我们罪的赦免，但是其实在这两节经文里，我们发现这只是神所预定的一个更大计划中的一部分。其实神总的计划是要将天上地上所有的一切 都置于耶稣基督的权柄和地位之下。从以弗所书一章一节到现在为止，保罗一直都在使用在基督里以及类似的短语，来表明我们是在圣子里蒙祝福。但是这里他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不仅仅是我们得救赎的方式或道路，实际上他是一切创造的焦点。以弗所书一章第十节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换句话说，神对于基督耶稣的计划是在创造的序列中一切事物的最高峰。愿神的救赎计划包括了他创造秩序的恢复。圣经创世纪告诉我们，在神第六日的创造中，神看着一切所造的甚好，啊，神觉得特别好，那就是完美 perfect。 那个时候人没有犯罪，世界上没有罪，因此创造中完美的和谐还没有被罪毁坏，那是一个初始状态。神与人和谐共处，人与被造的万物也和谐共处，那是神所喜悦的创造秩序。神要在他所定的日子实现他对耶稣基督的计划，这一计划会使创造的秩序回到最初完美的状态。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十七节告诉我们，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以弗所书一章十节和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十七节有几处是平行的，保罗在这些地方都谈到了天上和地上的事情。在神创世之初，耶稣基督统管着一切，但人的罪毁掉了那种完美的和谐。然而神知道会发生这些事情，并且也制定了一个计划，恢复一切到曾经和谐的秩序。万物仍将会伏在主耶稣的能力和权柄之下，这就是神的救赎计划。神用他的智慧聪明赏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明白这一计划。虽然这一计划已经被实施了，但是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也观察到，这一计划还没有达到它初始状态的顶峰，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它才会被完全的应验。虽然我们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我们确信神一定会将所有一切都置于基督的权柄之下，并且将他的创造恢复到完美的和谐境界。那时候世界上没有了罪，我们完全不再受到罪的影响，在基督里的人全部都得到了完全的自由，我们期待的那一天的来临。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您差遣圣子道成肉身，成就了您的救赎计划。感谢基督耶稣为我们舍己，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获得自由。感谢神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使我们得以明白您旨意的奥秘。求神帮助我们学习谦卑的功课，存敬畏的心，能不断获得神所赐的智慧，过圣洁的生活，行各样的善事，讨神的喜悦。也愿神的旨意快快成就，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重归主耶稣的脚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